太上在讲了济人之急救人之危的道理之后，接着又讲了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师如己之师。这个意思就是说啊，看见别人运气好得意时，那就如同是自己得意一样，而且还要尽力的去扶持。看见他人运气不好失意时，就如同自己失意一般，应该要多方的救护。现在的人呐，见到了别人的得失，不能够看作像自己的得失一般，原因也只是一片为着自己的私心而已，希望得到，害怕失去，于是呢，便动了唯恐别人得到，宁可使人失掉的念头。起初啊，还只是为了利己而已，后来渐渐的就到了妨害他人的地步。然而，妒忌他人成功，乐见别人失败，事实上与人事上的成败毫不相关。这样只是突然的自己坏了自己的心术，而且种下了恶因，最后还是自己害了自己而已。不知道圣贤的功夫，原是为了要消除我见、达人的见识，也必须要打破俗情。若是悟出了别人和自己原来是一体的，得与失全都是有天命的，则见到了他人之德，不但不会妒忌，反而还会百般的予以扶持协助。见到了别人之失，不但不会欢喜，而且还会多方的予以救护，这就是自己真实的受用处啊。
在薛苑做燕国宰相的时候啊，他不能够以平等心来待人处事，而且还嫉妒他人有所得，喜欢别人有所失，不肯为燕国推荐贤能之士，并且还嫉妒妨碍他们，使他们不能为燕国所用。结果呢，薛苑的一个儿子死在了监狱里面，其余的儿子呢也全都变成了残废。公明子高就将中介经传授给薛苑。看经闻法之后啊，薛苑非常后悔以往自己的所作所为，于是他就发誓受持力行中介经的教诲。最后呢，他仅保住了一个孩子。明朝的莲池大师曾经说，人对于这个世间财色名利境界的诱惑，每个人对于抵挡这种诱惑的定力多有不一样。现在呢，我就用比喻来加以说明。比如说，这儿有一堆火，火的旁边放着五种不同的东西。第一种东西像是干草一样，刚碰到了火就会烧起来。那么第二种东西像木头一样，只要用风吹它一下，也就着火烧起来了。那么第三种呢，像铁一样，烧不动，但是烧久了也就融化了。第四种呢，像水一样，不但不能烧， 反而能够把火给灭掉。但是如果把水放进锅里面，还是会被火给烧开了呀。那么第五种东西就像虚空一样，要知道虚空中无物可烧，任火怎么样的烧，它还是像虚空一样如如不动啊。而且火烧着烧着，烧久了也就自己熄灭了呀。所以要使心平等，就应该要这样的去观察呀。
太上讲，不张人短，不炫己长。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张扬别人的短处，应该要为他极力的隐瞒；不要炫耀自己的长处，更要韬光养晦，涵养自己的德性。听到或者是看到别人的短处，就像我们听到了父母的名声一样。耳朵虽然可以听闻，嘴巴却是不可以说出来的呀。然而嘴巴固然不可以说出来，而耳朵也可以不去听闻，那么不就更好了吗？要知道，哪一个人能没有缺点呢？如果把别人的缺点张扬出来，则不免就会传播出去，减损了他人的声望，而又堕落了他人的操持。这种的罪过，究竟是谁应该负责呢？如果不是肆无忌惮的小人，是绝对不做这种事情的呀。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必定会有他的长处和优点。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懂得韬光养晦，涵养德性。这样日新又新，然后才可以成就自己的德性。老子说，有圣德的人，他们的容貌看起来往往就像笨笨的样子。子思在中庸也讲，君子的为人之道，外表不显露，而美在其中。久而久之，就自然一天天的彰显起来。这些圣人的训诲是如此的清楚明白，因此我们都应当要仔细的、好好的反省啊。
春秋时代的楚庄王，有一天晚上，他邀宴群臣，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蜡烛突然熄灭了。有位臣子喝醉了，就趁着黑暗拉了一下庄王爱妾的衣服。庄王的爱妾立刻就把这位臣子的帽带给拉断了作为证据，并且向庄王禀告。庄王听了之后就说，我赐宴群臣的目的就是希望臣子们能够喝得尽兴，现在有人喝醉了，犯了过失，如果要我凸显爱妾的节操而彰显了臣子的过失，这种事情 我是绝对不会去做的呀。于是呢，庄王就命令左右的侍者不准点火，并且传话说，与寡人饮宴，若是不把自己的帽带拉断，就表示你今天晚上并没有尽兴啊。群臣听了楚庄王的话以后，就全都把帽带给拉断了，也就尽欢而散了。后来呢，楚庄王与晋国军队作战的时候，被晋国军队团团的给围困住了，战况激烈，十分的危险。这个时候，庄王看见了一个勇士，毫不怕死，拼命地向前和晋军作战，因此而解除了庄王被困的危机。楚庄王一问之下才知道，这位勇士就是那天夜里喝醉了之后被自己的爱妾拉断帽带的那位臣子蒋雄啊。张贡臣先生曾经说，勿轻弃人之善，勿轻信人之言，勿轻快人之意，勿轻谈人之短。这些啊，都是忠厚自持的方法。而彰显别人的短处，那可就是刻薄奸险的根本了呀。
下面我讲一个欧阳修和蔡襄的故事。宋朝的欧阳修文章写得非常好，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文学家。可是他对待客人总是多谈朝廷施政的事情，而不谈及文章。蔡襄呢，则精通政事，但是蔡襄对待客人也是多谈文章而不谈及政事。这两位先生都是非常的善于韬光养晦，不会在别人的面前炫耀自己的长处，所以在历史上都能够享有盛名，而且官也做到了极其显贵的地位。
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唐朝永淳年间呢，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这四位名士，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初四杰，这四个人都是以文章而享有盛名。当时的人们啊，都认为他们四个人的才华盖世，而且年纪又轻，将来从政做官，一定可以做到非常显赫的地位。可是呢，裴行俭见到了他们四个人，却说：“读书人以后能不能够发达久远，宏图大展，应该是先要看他们有没有宽宏的气势，其次呢，才是他们的文章啊。”王勃他们四个人文章虽然好，但是多显得浮躁浅薄，喜欢炫耀自己，这可不是享有绝路福报的根气呀。那么杨炯这个人呢，还稍微显得沉静收敛一些，他能够善终，就算是十分的幸运了呀。后来呢，这四个人的命运果然和裴行俭所说的一样，卢照邻、王勃、骆宾王三个人都是早死， 只有杨炯活得还比较久一些。所以呀，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才能不如学术，气节不如德量，文章不如行仪。从前的人呢，早就把这种道理说得很清楚了，所以炫耀自己的长处是君子所不为的呀。尤其是我们现代人，常常把值得骄傲这句话挂在嘴边，大家听了也习以为常，并且并不认为这是错的。我们要知道，满招损，谦受益，唯有谦虚的人才能够真正的享有福报啊。